没有欠钱的事情，我们要上课了，所以没有欠钱。我们呢要开始实际来讲解经之前呢，想一想解经的步骤。比方说我们用启示录十三章啊，你们说哎，我们最近都在看启示录对不对？我听说教会里面在讲启示录哦，对。然后我们麻烦你，哎，你们讲到十三章了吗？啊，讲完了啊，很好，那大家都很清楚。来，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十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好，就这样。然后呢，你看见的兽形状什么？豹、熊、狮，对不对？然后呢，龙就把自己的能力、作为大权柄都给他。然后七头的兽当中有一个好像受了死伤，结果就又好了。那全地的人都很稀奇，对不对？就拜那龙。为什么拜那龙？因为他把自己的权柄给了兽，然后呢也去拜兽，说谁能够跟这个兽相比呢？然后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然后呢，你就看哦，又任凭他跟圣徒征战，结果也得胜。那反正住在地上，名字从创始以来没有记载被杀的羔羊生命册的人呢，都要拜他。哈哈哈！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好，我先问一下哈，我们轮流讲，所以呢，从圣言这里开始讲哈。第十章第一节，请你解释给我听，就解第一节就好。I'm sorry， 第十三章第一节，不是已经查过了吗？你讲给我听，随便你要讲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是第一节。
从来在海里面有一个兽上来，
嗯哼，
这个他就把形容这个兽的那个形，它的外形是怎么样子
？OK，
这是第一节、
啊。好，那对不起，忘了名字。Nora， 第一节继续。好，雅琳第一节。好，那个小荣第一节，
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个十角七头。
好，金海兄第一节，
这个兽的权势，他的能力在这
里。邵文、邵英、邵英第一节。郑秋第一节，
他有冠冕，所以应该他有权利的，然后没有人尊他，
好，开放出来，谁要补充第一节？啊，怪物，还有呢？亵渎的名号，还有呢？海，还有呢？十角七头 ，OK， 冠冕，好、哦，还有呢？亵渎，好，来第二节，第二节从我们第二排，我的最右手边那位弟兄，不知道您叫什么名字哦。第二节 ，Sam， 第二节。四种不同吗？我手砍一砍啊，形状像豹，脚像熊，口像狮，三种吧，啊、哦，好，三种，然后呢？其他人请你不要讲话，因为你讲话的时候我就听不见他讲话啊！我要宣布一下，我只有一个耳朵的听力，真的只有一个耳朵的听力。那我只有左边的耳朵，偏偏他在我右手边，所以我听得很辛苦，所以请你们不要讲话。好，你再继续。哦，他有四种不同的 power。OK， 好，下面那位弟兄。 嗯哼，好，在旁边那位姐妹。好，没有关系。那我们开放出来，其他人有没有要补充的？第二节。OK， 啊，啊。哦，豹是很凶恶哦，怎么我的观念豹是很快速呢？
我的理解。
啊。
啊、
oh, ，OK， 嗯，所以，啊，哇哇呀呀，这个很厉害，对不对？好，假设我们就停在这里，他是 what， 他是什么，或他是 who， 他是谁？那可见呢，你们还不错，贵教会还没有被污染。通常如果在不同的地方，很多人就会回答：这讲的是谁？
基督。
那你还是很抽象，讲的是谁？罗马天主教。那我为什么先停在这里啊？我们没有解释，我们现在没有解释，只是告诉你说，容不容易？你刚刚讲的都是兽，十个脚七个头，在圣经里面脚代表是什么？能力。头代表什么？智慧。所以呢，它是又有能力又有智慧，对不对？那问题就是这有人讲啊，甚至有人很极端说十脚就是欧洲什么，哎，对不对？哎，你看就很多历史上有不同的解经，对不对？所以解经容不容易？不容易。那我们解经的目的是什么？解经的目的不是让你在那边很好奇说这个是在讲什么罗马，讲敌基督，讲什么欧洲十个国家，怎么不是哦。解经到最后它的目的是一个，就这么一个，就是为了让自己跟所听到的人一起来服侍神，活在神面前。所以呢，当你在讲这个解经的时候呢，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此那个神的话可以光照我们。可是你刚刚看到那个十三章有没有光照？好像没有，好像越来越什么糊涂的。哎呦，这都讲谁啊？这历史的哪一段啊？好，我们刚刚讲说给他42个月。如果你们查过启示录的话，42个月在启示录哪里又出现过？前面有出现过的11章，给他们权柄，他们要践踏，11章第2节，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对不对？然后42个月，然后你再看12章第6节，那个妇人逃跑到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42个月，对不对？所以他在前面是有出现的，这42个月，甚至你再看啊，12章后面。13节14节，那个龙呢，他就去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就那个妇人就去逃避，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 ，a time, times and half a time， 就是但以理讲的什么？3年半，对不对？半年、一年，再一年半，两年。所以你去看这个两年半的时候，那么到了13章42个月。你去算那个历史，结果人家就是什么？算到就是那个罗马帝国时代，有一个将军叫做 Antiochus Epiphanes 这一个人，他们践踏的圣城，他们真的把圣城攻破，时间就是这样子。所以人们就会从历史去看，然后就说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可是呢，我跟你说，当你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碰到一个解经上很大的障碍，就是什么？我们的确在解释上面临的障碍。那我们现在忘记启示录13章，我们来讲任何一段经文。 当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你会碰到障碍，大概就是什么？无知，真的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们背景，我怎么知道？真的不知。第二个，误解，可能我们对那一段经文有我们自己的偏差，我们取了我们想要的观点，我们会误解。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我们行道行道没有行，我们听听听听了不少，对不对？听道不行道。所以在解经上一般来说大概就是这三种：无知，我们可以借着学习可以免除；误解，我们可以借着学习我们可以澄清；但是缺乏行动，却没有办法借着学习给你行动，因为这是一种意志力，是要顺服的。所以你解经到最后，如果你缺乏行动呢，你圣经上的经文就越来越不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下面要做的，到最后我们说你早上灵修也好，或者是你在带查经，基本上就这三个步骤。我们没有什么赖若汉十步解经，我们就三步，很简单。第一步叫什么？观察，就是说圣经到底说了些什么。然后呢，观察的时候没有解释，像我刚刚就是几乎在问你们，直接跳到什么解释，你们都在告诉我解释，对不对？ No， 我们先要去观察，然后呢我们再来就我们所观察的我们提出回答，就是解释，就是说那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那个意思我们明白之后，那么对我又是什么意思，那个叫应用，就是说这个是怎么改变我们。你所要读的圣经，你所要带的查经，甚至到最后把它查经把它预备的越来越预备，六个月之后就是一篇讲章的时候，那就是你的主日正道。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那我们要用约翰一书，本来我用的那个是别的，但是说今天有人要查约翰一书，所以我们用约翰一书第五章。请你注意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就叫做观察。在这个观察里面，人人都可以观察，没有标准答案，只有观察。所以这观察一定是这六个问题。六个问题是什么呢？比方说这一段经文有没有提到人的部分，那就是谁啊，这是我们要去知道的。还有这段经文里面在描述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有没有提到地点，在哪里，地点，这是你要去知道的。还有时间，时间是什么时候。还有如果经文里面提刚刚你还记得吗？因为那个受给他，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稀奇，所以你去看经文的时候要去看出他有没有因为所以，有没有一些理由在背后，这是理由。因为圣经里面常常会给我们很多，要我们这样要我们那样，然后会给我们理由，有一些解释一些说明的。还有就是 how 是怎么样，这个是怎么样子，怎么样形成的，怎么样写成的，它是一卷书，它是拟人法，它有用名义暗义，天国好像，对不对？天国好像什么，这叫名义。一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是名誉。但是呢也有所谓的暗喻，比方说我要把他们的实心挪走，实心就是暗暗指你的心像石头那么的硬，这叫暗喻、哦、明白的比喻或者是不直接的那种比喻、哦、那你去看这叫整个经文如何号。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把这六个 W 的问题呢，没有答案，所以请你不要给我答案，完全都是问。这六个问题一定是问问题，观察的部分一定是问问题。所以呢在我们在讲问问题的时候呢荧幕上我已经给你打上来是约翰一书啊。那如果你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有圣经的话，麻烦你翻到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然后呢我们就这样问下去。所以如果你说不知道，你就回答不知道。如果你有问题你就提，你要用六个问题来问、哦、比方说我们现在讲第五章啊，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嗯哼哼哼，少英你的背后那个姐妹叫什么名字？
凤琴。
凤琴，好，第五章第一节你要问什么问题？就用那六个 W 来问问题，这是你的观察。请注意，你所有的解经所有带查经都是根据你的观察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现场，假设我们现在就是带查经， 然后那我们就同声开口读了第五章第一节，读完了之后，带查经人不都会问问题吗？现在就是你就是那一个人。好，凤琴，你会问什么问题？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你会问什么问题？你的问题是什么？我现在只是要你们提问问题，你们懂什么叫提问问题吗？我要你学习提问问题。我们现在就是直接进到这个领域提问问题，因为在灵修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在家研究圣经，好，我们讲研究圣经，你一定要默想嘛，对不对？就是用这六个 W 的问题，你去默想，它帮助你有正确的圣经知识，正确的对神的认知。然后我现在就开放出来，就是你们提问题。等一下，第一个问题，谁什么？谁是从神生的？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黑板哦，应该是这样。我白板借一下，不好意思，在我们学校呢，我们有一门课就是这个作业。然后呢，我们老师就给我们一张纸，它就是一张横的纸，这样子横的纸，然后你就画这样子，就这样子画起来，观察、解释、应用，就这样子。然后呢，你就开始问问题，问问题的部分叫做观察。所以第一个礼拜我们每一个人交的作业都是提问问题，所以现在就是你提问问题。所以呢，我们来学习一下怎么提问问题。好，谢谢。
先放在那边，等到
没有关系，等一下再弄。好，你提吧。我们现在就是观察，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好，第一个你就写下来，什么问题？现在你们写上，谁是从神生的？好，第二个问题，因为他不会只有一个问题嘛。好，那你给我问题，你给我问题，给我问题，你这个不叫问题。属神的人有时间跟地点的限制吗？等一下，你在提问问题的时候，是就这一节经文来提问题。比方说，刚刚有一个人提的问题就是谁是从神生的？好，我们先停下来。如果你问谁是从神生的，那么人们回答就是。信耶稣的人，对不对？凡信耶稣是基督 ，OK。可是你知道吗？我如果是你，我就不会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可以提的，但在我来看，我不会认为它是一个好的问题。在带查经的时候，你说谁是从神生的？答：凡信耶稣是基督的。我可能会问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从神而生？我可能会问这个。你明白吗？虽然答案都一样，但你那个问题不一样，强调点就不一样。好，那我们再问了，再继续问下去。第五章第一节，你们还会提什么问题？要问的问题的人举手，好，我们就开放出来，我们不一个一个人。你会问什么问题？哈，
从神而生的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从神而生的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OK， 还有呢？你们跳很快哈、哦！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How do we know？ 是这样吗 ？OK， 还有呢？可能我会这样问哦，我可能会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从神而生？ 然后答案就是说，信耶稣是基督的啦，你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啦。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 what is 什么叫做信耶稣基督？因为这就是我们讲有一个救赎的目标。你带查经，我们刚刚第一堂导论啊，你要把它放在你脑袋瓜里面，就是什么？神创造我们，我们人类堕落，对不对？神要救赎我们。如果今天我的 congregation 我的会众都是非基督徒，我一定要这样问，因为我要达到最后目标，就是他们承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们信不信耶稣，就是这样，这是我要达到的目标。你问问题是有目标的，对不对？好，什么叫做信耶稣是基督？这我会问的一个问题，没有解答，我们现在都不解答。还有什么叫做基督？因为你懂基督啊，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基督啊，对不对？基督是什么意思？你要解释嘛，你带查经的时候你要解释，我们现在都不解释哦。所以如果你有写的人，你写下去，等一下这就是我们要解释的。什么叫做从神而生？啊，什么叫爱神？好，我们进到第二节，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对不起，是不是挡住你们了？可以吗？好，麻烦你们看一下第，这样有没有挡住？楼上这样可以吗？这样射得到吗 ？OK 或不 OK？ 看得到，投影片上看得到吗？有挡住是吗？哦，没有，好，好，请告知一下第二节，啊、哦，第二节，你们会问什么问题？爱神的人什么呀？爱神的人会做什么 ？OK， 啊，你举手，我点你好了啊。如何成为神的儿女？好，等一下，如何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的重复，第一节问过哈。什么是神的诫命 ？OK。还有呢？谁要问什么？啊？啊？怎么证明你是爱神的人 ？OK。还有呢？什么叫做遵守？遵守。好，那就是字嘛，遵守，的确这个字是需要去研究的。好，遵守。还有呢？
谁是神的儿女？
啊，谁是神的儿女？谁是神的儿女？这是在第二节吗？爱神的儿女怎么样？我遵守诫命跟我爱神的儿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怎么爱神的儿女？意思是说你怎么爱其他基督徒？你怎么爱其他基督徒？对不对？这可能是我要提的问题。你怎么爱其他基督徒？我们现在没有解答，所以你们有写答，有把问题写下来呢，你等一下那张纸借我一下啊。因为等一下我们的解释是跟着我们的问题来的，我们这一栏不是都是在问题吗？我们还在观察的部分哦，这就是你观察嘛。好，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你会问什么问题？什么是诫命？好，第二节我们问过了。为什么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Good question， 对不对？为什么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好，可能在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若爱神，对不对？这个我们是谁呀？对不对？第二节不是讲我们吗？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节。哎，老花眼了，只好这样回过头来，这样比较快一点。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好，这一节你会问什么样的问题？谁能胜过世界？哎，等一下，谁能胜过世界跟怎么样能胜过世界，这样的问题哪一个比较好？好，所以我们就写怎么样能胜过世界。还有呢？信心从哪里来？ OK， 信心从哪里来？可以。还有呢？好，什么叫胜过世界？或这中间还有一个字，什么是世界，对不对？这个就是定义字词的定义嘛。这是你真的，你不要以为带查经很容易。我们每次带查经没有果效，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大家跟我们的意思都一样，就才发现他的意思跟我们的意思不一样。所以你要好好解释嘛。好，这边刚刚问的一个是什么？怎么样胜过这个世界，对不对？怎么样胜过这个世界嘛？因为这个问题是从我们说问那个问题是一要带到二，二到带三，这样一直问下去嘛。好，第四节还有没有要问的问题？什么叫从神生？那个不是在第二节吗？第一节嘛，从神生，我们问过了嘛。等一下，哪有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你自己。啊哈，第四节还没有什么要提的问题。这个本来是应该你们做的，你们每个人一直强迫你去讲。你最好在这种时候没有对跟错的时候，赶快动用你的脑筋，对也好，不对也好，反正你就把它提出来。啊。啊，为什么要胜过世界？嗯，有道理。好。可以，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什么叫信心？刚刚问过了。好，第五节，胜过世界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提什么问题？好，谁能胜过世界？还有呢？要怎么样胜过世界？我可能会提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能够胜过世界呢？为什么呢？对不对？这是你们都讲信耶稣，为什么？为什么他能够胜过世界？为什么我们信我们就能够胜过世界？对不对？你请注意哦，因为我们现在只是提问问题啊，那我们没有办法来得及打下，电脑不在我前面，在那里，不是我的手提电脑，我打不下。如果真的我们把问题这样每一个列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去回答解释，我们带出来应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一篇非常 powerful 非常有力的讲章或带查经。只是我们现在这样问你还搞不清楚状况，对不对？可是我们真的你回去你自己一定要做观察解释应用。第一个礼拜就做那个观察，什么都不做，然后第二个礼拜就什么都不做，就从回答这个问题，你就一个一个这里提几个问题，你这边就开始回答，就是解释。你怎么解释就带出你的应用来。好，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好，这个这里面虽然有一些难解的啊，不过没有关系，我们来问一下问题。你会问什么问题？什么是水和血？为什么借水和血？对不对？为什么是借着水和血嘛？对呀，因为这边讲了嘛，这边讲就是说凡从神生的，那胜过世界，不是就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这当然这六七八是跟着来的嘛。所以我们来看看啊，为什么是水，为什么是血？这个是牵扯到你的系统神学观念，但是你先把它提问问出来。还有呢？大概没有，就是水跟血，对不对？因为这一段就是最 key word 关键字要找出来嘛。好，那我们再看，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圣灵如何做见证？还有呢？
为什么圣灵就是证明？
为什么圣灵就是见证？
真理，
真理啊！怎么还没有跳到这里就跳到这里？好，为什么圣灵就是真理？好，跳过来。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什么？还是圣灵是谁？好，圣灵是，然后打一个问号，对不对？圣灵是谁？圣灵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对不对？好，这是你可以发挥的问题。然后圣灵工作之一是什么？那为什么圣灵就是真理？然后这就是六七八三个合在一起哦。好，我们来看第八节，这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如何归于一 ？OK， 没有啦，你跳太快了，应该讲什么？做见证的有什么？对不对？其实带查经就是你问一个问题，他们当场回答你，而且回答的呢，当然有一些是我们带查经要去预备解释，但你多半问的问题应该都在圣经里面，就在他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可以回答的。比方说做见证的有三，哪三？他们一定刷刷刷可以回答，对不对？接着他们回答，他们可以把这一节经文放到他们脑袋瓜里面去，对不对？好，那现在就另外一个问题哦，圣灵水血为什么要这三个做见证？那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把六七八做一个总结了。好，那我们再问，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好，你会问什么问题？神的见证是什么？人啊，人的见证的目的对象是吗？这刚刚谁问的？人的见证目的，神的见证。 OK， 我们来澄清一个字义啊，字义在这里。什么是见证？什么是见证？你知道很多人都上来做见证，对不对？就见证了半天，他们见证什么？对不对？所以你要搞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把这分段，你有没有发现我把六七八九放在一起？在你要预备查经的时候，对不起，你要从查经升等到预备讲章的时候，你要去一个小团体分享，或一个大团体，是礼拜五也好，或礼拜天。我们老师要求的，我们对神学生要求的也是这样，就是分段，就一段经文就这么多给你，你自己去分段，分大段，通常是大概三到四大段，然后每一大段里面又分三到四小段，应该说中段，然后每一个中段里面又分三到四小段，所以大中小你把它讲完，大中小你把它讲完，大中小你把它讲完，最后发出挑战，这就是讲章。这就是一篇讲道，就是这样子。好，都归于一。一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看下一章。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好，这个你会问什么问题？你字词里面会出现一些需要被强调的，就是这个字，这见证。这见证是什么？这它特别指出来了，这，对不对？然后你们会问什么问题？第十节，神为他的儿子做了什么见证？
有这见证？
好，谁有这见证？还有呢？啊？啊，这见证是什么？对，什么是这见证？这见证到底是什么？还有呢？哦，为什么不信神呢？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这见证有什么好的？啊，这见证有什么好处？可能我们在带查经的时候会尽量避免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刚有人讲说，为什么不信神呢？是把神当说谎是吗？
因为神会是说谎
啊？
神是说谎，怎么样？怎么会？会有人认为说神是说谎？
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还有什么问题？神怎么样才算说谎？对吧？神怎么样才能算是说谎？就是你看下面这一句，神为他儿子做见证，如果不真，神就是说谎，对不对？但问题就是神为他的儿子做的见证是真，所以就变成这里面有一个等号啊。我们现在告诉你，神他不会说谎，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是真，所以你不信神的，这里面已经从神的儿子跳到哪里？神，这是三位一体真神他们在救恩的责任分配，三位一体真神，这个是系统神学里面讲的，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是做计划，圣子是执行救恩。圣父 plan salvation plan 是他来计划救恩，圣子是来执行，是第二位来到地上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三。啊，圣父计划救恩，圣子执行救恩，圣灵将救恩应用在信徒身上。Apply the salvation unto the believers， 把救恩整个工作的果效，整个救恩运用成就在信徒身上，这是圣灵的工作，各有不同，但是同荣同尊，就是三位一体真神啊。当然我们承认这是很奥秘的奥秘，但是在这里就是告诉你，回过头刚刚那个一有没有同归于一？哦，你要搞清楚啊。好，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哈，这见证有没有又出现了，对不对？这见证，所以这见证是什么？在十一节，对不对？他回到从十一节来的嘛。嗯，好，所以十一节你会问什么问题？这是你要知道的。我们有讲过什么叫做这见证是刚刚问过什么叫做
永生。
嗯，什么叫永生？然后大家就讲永生就是你可以活很久，你不会死，或你心脏停止跳动，你灵魂还活着，对不对？所以你就要去做一个 clarify 澄清嘛，说永生是什么，对不对？对啊，永生怎么样才会有永生？你怎么样才会有永生？哎，你不用回答，这个很重要，因为有的人认为说那是我的功劳，只要我信，对不对？男人说 no， 这个信也不是你主动发作的，你只是被动的去回应，这是神主动给你开你的心眼，最后让你明白，你懂了，你说啊，我信。当你嘴巴讲我信的时候，这个救恩的果效就真正成就在你身上。当这个圣子过来的时候，那个果效还没在你身上，直到你接受为止。 你接受的那个是在你的心理层次上说我信，其实是你回应啊。这是解释的部分，把系统神学解释给你们听了。好，永生，永生在哪里？嗯哼，对不对？好，五章十二节，这里永生跟这里的生命是同一个字吗？因为中文看起来好像不一样哦。其实原文希腊文里面是一样的，都叫 Zoe， 都一样的。好，这个生命跟神的儿子有什么关系？我大概会这样问，对不对？什么叫做有？什么叫做有？你们没有录音机，我有录音机。你懂吗？你没有嘛，但是我有，对不对？你看你手上有没有？没有，只有我有嘛。好，这就是我们一般人观念，对不对？对不对？那你告诉我什么叫做有？这个是你不用回答，这是我们需要他们去思考的。什么叫做有？然后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有永生。这一节你们会问什么问题？怎么知道自己有永生？怎么知道自己有永生？为什么？为什么知道自己有永生那么重要？什么叫生命？啊。啊。我们刚问的嘛，哈，十二节什么叫生命嘛？什么叫有？
为什么不信神的就没有这见证在那里？
为什么？好，为什么不信？哎，
就没有见证。
为什么不信神就没有这见证？
所以没有这个见证。
等一下，没有这见证有什么了不起？没有这见证，为什么有这见证那么重要？对不对？所以这见证到底是什么？啊，对。但是我们现在在观察的阶段，我们现在在这观察的阶段，你要提问问题嘛？所以你要问什么问题？因为你问什么问题，就是要 call people into attention， 你要呼召、召唤、唤醒他们的注意力嘛？所以他们思维模式会往那个方向走嘛？对不对？然后我们这样一个一个问，问到第十三节。好，你是这样的人吗？嗯 ，OK， 也行，也行。我可能会问，那约翰，我可能问约翰，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给我们？为什么嘛？我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他有讲嘛，哈。你要去注意字跟字中间关联性，这是解经里面另外一个字跟字的关联性、因果性等等。关联性不代表因果性，它只有关联，因果就是有因就有果。所以呢，我一定要问，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约翰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哈，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大段来看的话，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不是分了好几个细的问题吗？其实有一些细的问题还有重复性出现，对不对？还有它的性质很相近，所以呢，你就是照着黑板这样子一个一个写完，你每一个问题都写完之后，第二次你再把你的问题重新排列组合一遍，就是性质相近的放在一起。然后呢，你不会像我们这样一节一节问哦，你可能就是以一个小段的，比方说第一到第二或第一到第三，你就开始这样去问了， 明白吗？这是你自己做查经的预备工作。然后呢，我会把，这是我会把第六节到第九节放在一起，我会这样问。然后呢，我会把第十节到十三节放在一起。当然你也不一定，你可能会把十三节放在下面那一段。我放在这一段有我想要带出来的目的，你放到下一段也有啊，十四节，对不对？十四节如果跟着十三节，有没有让你知道自己有永生？然后呢，对不对？你可以接着嘛。但是我是把它切割了，我把它切割，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哦。好，你看，你说哇，这一段很长，是十四到二十，应该是最后了。我把它放在一起，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好，十四节你会问什么问题？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十四节讲到什么？对不对？所以你会问什么问题？啊，对不起，你要讲话要讲大声一点，因为我真的听不见你讲话，真糟糕。主啊，开通我的耳朵，怎么我的听力那么差？好，重来。如何照他的旨意求？好，我换一个问法，什么叫做照他的旨意求？嗯，差不多。好，还有呢？什么是神的旨意 ？OK。好，什么叫做坦然无惧？这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应该说专有名词，它有出现在别的地方。神怎么听我们的祷告？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好，那我们来看十五节，你会问什么问题？其实我是跟你们一样，现在一直在想的，因为我今天预备到这里的时候就吃中饭了，我就来不及预备了，我只最多时间就是把 PowerPoint 打上去，我自己都还来不及查，所以我是跟着你们一起来查经的。好，如何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为什么他会听？ OK。好，怎么样他才能听我们所求？嗯，怎么能够知道？啊哈，对不对？怎么知道嘛？啊，好，那我们进到十六节。其实我有想过把十四、十五拆开，再另外取一个单元。但是我还来不及这样做，因为我还来不及思考下面的是不是跟上面的。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因为这个跟上面有关，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的。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好，这是很有趣的经文。你会提什么问题？从前面开始问，你会提什么问题？好，所以，哎，这个真的要想清楚，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罪，什么叫做死的罪，啊？甚至我先来定义那个 meaning 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刚刚讲说 exegesis 解释字句字义的意思，那个叫做 exegesis 解释吗？什么叫做罪？这是第一个我要问的。第二个，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罪？什么叫做至于死的罪？我大概就这样问。好，罪的部分，然后呢？为什么弟兄不至于死的罪？哦，看了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应有的反应是什么？因为我要带出来这一句，我这样问一定有我的目的。我为什么要这样问？你觉得我想带出什么目的？我想知道，就是说，你看到别人，你看到你旁边的人，你很讨厌他，对不对？他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你要
你应该有的反应是什么？讨厌他吗？论断他吗？背后东家长西家短吗？不是，对不对？因为我要带出解释跟应用，所以我一定要这样问。问问题是这样子的，你想带出什么样的应用，你必须要问正确的问题，才会有正确的答案，才会带出正确应用。所以我一定会这样问，对不对？如果你看了弟兄啊，犯了不至于死的罪，我们刚不是定义部分罪还有死跟不死的罪吗？定义完了之后我们再来问，看到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要怎么办，对不对？怎样为他祈求？OK， 还有呢？啊，祈求后果是什么 ？OK， 那对于啊，
不至于什么情况下不为他？
什么状况下不为他？不为这罪祈求？这罪祈求？他没有说不为这罪人哦，我还特别，我真的有特别看过，我还以为我这个 copy and paste 我给他弄掉，可是他真的是这样讲哦，我不说当为这罪哦，啊，你看，你看，你要注意哦，那个字，你听好啊，人如果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啊，这里是什么？所以你是为什么祷告，你知道吗？你是为人而不是为
罪，
所以你知道我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祷告很狠的、哦、你们呢如果 不真正想出来的人就别找我，因为他们说找我的人、哦我有一个同工说我讲话很厉害，他很怕我讲话，他说我讲话很灵，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看啊、哦，我早上跟他讲啊，他有点胖，然后又很忙，做医生，我就说你应该运动，我们运动身体才会好。他就说很忙，吃完饭就躺在那，我说哎，我们起来去走一走啊。啊，他不走，我说那我怎么鼓励他？就是为了健康的缘故哈，他都不听啊。他最后听了，是因为我说这个去运动会瘦一点，瘦一点呢就比较好看。他是为了美容缘故他去，但是在讲这个过程里面，我是这样讲，我说你应该去运动啊，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应该好好爱惜啊！他就说我很忙，我很累，我没有心情，我没有力气。然后讲了半天，我说我们真的应该要运动，你知道吗？你这样子哦，如果不运动的话，久了身体真的会出毛病的，会生病的。然后他也不听，他无所谓。后来我说，你看哈、啊，如果你运动的话，你可能身材会比较矫健一点。然后最后他就好，那我下班回来我运动，因为他听了我说运动之后身材会稍微好看一点。结果呢他下班回来第一句话就说你看都是你，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在咒诅我，我说我哪有咒诅你，他说你今天讲说如果我不运动哈，身体就会出问题了，不健康，我说对啊，按照常理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你们做医生的也是这样跟人家讲，对不对？是不是？就他说我咒诅他，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今天下午拉肚子。我说你拉肚子跟我讲话有什么关系？他说有，如果你没有讲我就不会。我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首先你让我受宠若惊，既然我讲话这么有力量哦，你认为我讲话很有力量，好像上帝讲话一样，我受宠若惊，只有上帝说拉肚子你才会拉肚子嘛，对不对？说光就光嘛，说不拉就不拉嘛，说拉就拉嘛，对不对？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只有上帝嘛，你既然把我高抬，这样我受宠若惊。第二，我说你要认罪悔改，因为你竟然许可别人去做你的上帝，你明白吗？你要认罪悔改。哎，哪有人讲话那样？不过好，讲回来啊，如果你要我为你祷告，假设我祷告很灵的话，你最好认真，你要不然就不要找我为你祷告。你说李老师我最近有了外遇，我真的很痛苦，我想出来。我说真的，你说真的，我告诉你，我就真的会那样祷告。你说我想要成长，你说真的吗？真的，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成长，真的吗？真的。我说好，成啊，你就让他照他所求的，你就应允他。他说他不惜任何代价，你就让他。我有时候真的会让这样祷告，说你就让他做生意失败，让他心呢不会转向他的生意。因为他说不惜任何代价嘛，主要你就让他的丈夫跟他呢天天吵架，让他每次用他人为的智慧去呢，就是跟他丈夫处不好。主要你就让他这样，最后呢， 他就只好乖乖回到神面前。你说哟，李老师，你真的为人家这样祷告吗？嗯，不会啦，你们来找我，我不会这样。不过为罪人，我会这样祷告。为那个不会回头的罪人啊，我说主啊，你击打他吧，你就让他啊那个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因为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呢，他不愿意，他就要去外遇，把他老婆幼年所娶的妻，人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而你好像无动于衷，而你跟别人在一起，行啊，对不对？你要在你的罪中，我就祷告主，让你在这个罪中呢，把他交给谁？对，就是这样。或者他醒悟过来，他才会有什么出路。你说哎呦，李老师，我平常看你好像蛮恩慈的样子，怎么一下子你变得那么的没有爱心？我告诉你，搞不好我比你的代祷同伴还爱你。也许你觉得我是在咒诅你，我不是。因为如果那是能够让你回头的话，如果那是唯一能够让你回头的话，天国是猛力进去的 forceful， 要很用力对付自己的罪。然后对付自己的罪，我们都很爱惜自己，我们不会去对付，所以我们都要被逼到墙角。那如果你一定要是那种那么的被割割的话，那就只能用这种方式，没有其他方式。当然我们很不愿意这样子哦，不过真的是这样子。你要注意到这里面哦，不一样啊，我们真的是应该为所有的罪人来祷告。在我的心目中，没有什么人是天底下最不可爱到神不爱他了，不理他了，神会把他放弃。也许你跟他已经十年二十年，你觉得不可能，但我觉得只要神存在就可能，因为神比你比我都还爱这个人。你说这个人就是这么 stubborn， 讲他一万遍了就讲不听，那我说那是我们不够有智慧，再来再讲。我们是行善会灰心的人，可是圣经上勉励什么？末世不法的事情会渐渐增多，人的爱心就会什么冷淡。因为你每次对他好，每次对他温文儒雅，他就把你踩在脚底下，你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你就不忍了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如果再忍，然后继续爱他，继续用智慧，用温柔的智慧把他挽回来，这叫高招，这叫武林盟主。你真的是需要用温柔的智慧把那个你的所谓的仇敌挽回过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最近有这样的考验，不过我相信我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为这个人，那我不说当为这罪，这罪是什么？
至于死。
对，对不对？所以你就去问什么叫至于死的罪。好，凡不义的事，好，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你，对不对？你在问嘛，你这里不是问什么叫罪吗？然后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对不对？所以不是所有不义的事情都是什么，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不义的事都会死吗？
都是罪，
都是罪。但是会至于死吗？
不是，
对不对？不至于死嘛，对不对？好，那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什么叫做这就是你需要回到圣经去看那个标准，不是我们的标准哦。然后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请问十八节你会问什么问题？中文翻译其实在英文他就直接讲什么，凡从神生的，他用的这个时态就是什么，就不犯罪了，就真的不犯罪了。那请问在座你是不是从神生的？那没有，我还没跳那么快。你有没有做不义的事情？那所以五章十八节你会问什么问题？我一定要定义这一句话，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我一定要来定义这句话，对不对？ 因为这句话是很有的解释，也应该那样解释，也只有唯一的解释。好，所以我会问，什么叫做从神生的必不犯罪？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接下去你会问什么问题？怎么保守自己？保守自己的后果是什么？保守自己的后果是什么？对不对？后果嘛，那个学过我们圣经辅导学那个八大问题有没有？那个后果嘛，后果是很重要的啊。好，那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是我们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手下，你会问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是属神的 ？OK， 还有呢？跟世界怎么样？我们呐、啊？啊？啊 ？OK。好，我会问，因为这里有一个对比。我们讲过查经，你要去知道那种什么关联性啊、因果性啊、那个字句啊、关键字眼，对不对？还有就是一个所谓的对比关系，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对不对？所以我会问什么？谁是属神的？还有呢？
谁是属恶者？
谁是属恶者的？还是谁是属世界的？为什么全世界 ？OK， good question。为什么全世界是握在那二者手下？好，那这里就有一个定义问题。对，那二者是谁？对不对？二者是谁？这个问题都牵扯到你们的系统神学，你的创世纪，对不对？你会回到创世纪嘛？好，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好，你会问什么问题？你会问什么问题 ？OK， 什么是智慧 ？OK， 还有呢？怎么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嗯，很好。还有呢？为什么要得着智慧 ？OK。还有呢？智慧跟认识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不是同义字哦。智慧是智慧，知识是知识哦。还有你会问什么？谁是？谁赐智慧 ？OK， 谁赐智慧？还有呢？这里有一个定义的问题啊、哦，是这个字。
真实的，那位真实的。
因为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truthful 这个字是一个专有名词，这就是你们常常讲的什么 ？Amen。在旧约里面叫 Amen， 在新约里面叫 Aletheia， 真理、真实。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就是用这个字。它是一个专有名词，什么叫真实？对不对？我们讲的话未必是真实，我们讲的话只有在一种状况下它绝对是真实，而这个真实是指时间空间上它在这里是真，它在美国是真，它在亚洲也是真，它在2000年前是真，它在今天也是真，这个才叫 truthful，就是说时间空间都不能改变它的本质，它就是真，而世界上只有谁？只有神，对不对？所以当你讲的话跟神的话是一致性的时候，你就是什么呀？你就是真实的，真以色列人，真，对不对？嗯，那他说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所以那位真实的，真实的是什么？那位真实的又是谁？对不对？那位真实的跟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有没有？他。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三位一体真神的天父、圣父跟圣子的关系在这里面，对不对？他有这个三一真神的概念这里面，然后他告诉你说这是，所以我要知道神的儿子 智慧认识真实的耶稣基督永生，在这一节里面我要知道这些关系。然后最后，对不起，最后 一段呢，可能被最后一节就是什么呢？那很重要的，我的投影片。小子们呐、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小子们是谁？然后呢？这里有什么样的一个命令？要什么？自守，远避偶像。什么叫偶像？什么叫偶像？好，所以当你把这些问题都写完之后呢，你的这个观察不是说就这些问题就来了吗？对不对？然后完了之后就怎么样？解释，然后你就会去解释所有刚刚这些问题的答案解释。那我们休息十分钟吧，再回来。因为对，过了一个钟头，好，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再回来上课。